今天这集呢，就是 一方面要让我们的超人医师放心，就是我们全宇宙都来帮忙了，
还有一个任意门可以进去
哦，任意门的各种各方的那个英雄好汉都可以透过这个远距医疗的任意门来协助我们在南湖地区真的第一线上的医护人员，能够更帮助到我们的乡亲，减轻他们在健康身体上面的一些苦痛。
披着隐形的披风，能力越强，背负越重的责任，最后一里路，让我们一起完成。
超人医师加油站，
大家一起来说战，
加拜加拜！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远距女神文琪
耶嘞、
我是南回基金会的董事谢文祥，大家好、
我是南回小公主巴赖，
好的、大家好，
大家好。
远距女神是什么概念啊？对，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远距医疗。那当然有很多，因为最近卫福部才刚颁布了，就是我们在今年会在7月1号就上路的一个通讯诊疗治疗办法的一个新办法的说明哦，7月1号就要上路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请我们的远距女神来为我们说明一下哦。那为什么她是远距女神呢？因为她本身就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远距医疗中心的主任，我们的刘文琪，文琪主任，
大家好，
女神好，
谢谢。
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南回基金会董事会里的谢文祥，谢董事，对，那目前也是在这个高雄义大医院来做这个服务，所以呢，今天就请两位医院的专家呀，跟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啦，好好的这个分享一下，也说明一下到底远距医疗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现在国民的需求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然后这个新法上路之后对我们来讲又有什么帮助哦？讲到北医哦，这个南回基金会跟台北医学大学啊，这个渊源是非常的深厚，除了我们超人医师是北医的校友之外，我们的谢文祥谢董事大学长，对吧？还有我们其实董事会里面很多董事都是北医的校友哦。
对，
那文琪主任，你也是北医校友吗？
我快了，快变北医校友了。
什么意思？你要进修吗？是这样吗？
我可能决定再读一个北医的博士，这样子。
哇哦！
我觉得北医的整个概念架构啊，然后教学的服务精神，让我非常佩服。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有朝一日变成北医人。
OK， 好。但是两位虽然刚刚我了解了一下，他虽然不是在校园里面有曾经的那个教会啊，但是在去年有一场智慧医疗的评鉴会议吗？是吗？
认证
认证会议哦，里面这两位就有一个首次见面会了。
对，
一
方交手，
一方是评审委员，等等，我们的谢董事，一方是我们的报告人。
对， 对，
没有评审委员都会讲一句话：我们是去学习的。
哦，谢董事对那个我们北医远距医疗中心或是北医的这个智慧医院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北医其实在有关台湾的医院里面发展智慧医疗，甚至早期我们讲的就是能够透过一些资讯或是一些自动化甚至一些智能化的一些功用，能够来提升整个医疗的品质，来保障病人安全。其实北医是发展的非常的早了。北医最近这几年来讲，其实个别的发展都有它已经慢慢有一些结果，面对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去做整合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智慧医疗后端将来不只是我们讲的智慧医疗智慧化，其实后端怎么样透过一些资料跟数据的运用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一次的北医申请这个智慧医院的认证，特别是这一次刘主任他们这个远距医疗所展现的这个门诊服务的部分，其实是就有很大的一个成果出来。我们看得到不只是就是只是在规划面或是说就实质上的一个建构就是建构的一些结果成果之外，其实有一些运用面跟能够实际在医疗上面产生对病人的一些服务的功效，也都有看到一些成果。
智慧医疗跟智慧医院跟远距医疗 这几个专有名词该怎么说明一下？
应该智慧医疗是最大的一个 简单讲就是一个统称、哦、也就是说、我们都其实智慧医疗总共有几个阶段、嗯、那、如果细分应该是有10个阶段的发展、嗯、但是我把它通常我都会把它规划成三个步骤了、哦、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有了资讯系统以后自然就达到电子化、哦、然后达到数据化数位化然后有时候、接下去就会结合一些自动化这个前端我们把它叫做结构性比较是结构性条件的智慧医疗的建构、
嗯、
然后接下去就会用一些的连结像现在很多到你的很多到医院去常常很多的 APP、哦嗯、很多的一些、嗯、甚至在家里面、可以应用你的手机去做一些连结的、嗯、跟医院的一些系统做、一些服务性的、功能的使用、
哦、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中间的连结性的部分、
嗯嗯
那最后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这样的应用可以把这些收据的结果、可以透过一 一些演算的功能、哦
嗯、
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所谓的 AI、哦
嗯、
然后去做一些所谓的、医疗决策、哦、就是、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资源系统的决策、
嗯、
那这些部分这三个阶段如果完成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个医疗的过程可以达到一个智慧医疗 的效能有了智慧医疗以后这样的医院它基本上在各个构面它可以去推动、哦、那到了某一个程度它就会具备、智慧医院的一个、就是能够在用一个智慧医院的方式、去展现它的服务的效能有了智慧医院以后其实远距医疗我想这个部分等一下刘主任应该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使用的应用的说明、因为远距的部分既然有这样的功能那能够就是医院的不一定要让医院只是限制在某一个地区去做服务、
嗯哦、所谓的远距就跟我们其实今天跟南回有相当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南回就是在一个偏远地区、嗯、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用那个物理性的 角度来思考它就是那个距离对那远距医疗可以解决很大的 一部分的这个医疗上面的需求对吧 嗯, 嗯，所以回到远距女神据说北医会通过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其实就是在因为我们在门诊上面运用的这个远距医疗上面的服务、
嗯、当初我在负责智慧医院门诊流程的部分为什么想要把远距包进来是其实我觉得整个门诊流程现在缺的一个缺角就是远距医疗就是智慧医疗部分所以我后来就是把它整个串接从挂号看诊到所谓的缴费这个都靠我们所谓的智慧的概念把那个元素抓进去
当病人没有办法到实体的医院的时候可是我们就是要看病啊所谓的门诊就是要挂、开始看病看诊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北医在解决的就是这个
是
这件事情没有实体医院的时候的病人要怎么办怎么去看门诊
对、嗯、其实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虚拟门诊的部分、
哦、虚拟门诊
尤其在真的是拜2020年 COVID-19 所赐、哦嗯、那时候其实北医为什么可以很快的就是当卫福部这边有很多的平台商要介绍然后让我们做看诊的服务流程的时候北医直接是用自己的平台原因是因为我们在2012年我们陈瑞杰董事长就已经开始在开发这样的视讯照护平台我们其实是从
那么早
陈瑞杰董事长就看到哎，其实我们的老化人口越来越多高龄人口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最2012年其实我们是从预防医学的角度去看、对然后呢去做这些慢性病的一些照护24小时的 call center 照护跟服务跟紧急的一些后送服务等等那到2020年因为 COVID-19 来了我们其实就逐步转型包含视讯诊疗然后还有我们一直在说的急性后期的照护比如说什么叫急性后期照护就像病人如果有心肌梗塞他装完支架之后装完支架其实很多病人回家还是很没有安全感
是
然后可能会长跑急诊
对
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医疗资源的一个浪费
或是往返的辛苦
往返对然后他们的不确定感其实我们就会像现在就是串接所谓 IoT 这些量测设备让他们在居家
我们 IoT 就是所谓的行动式的检测、
的穿戴装置，对，
床边的检测仪器，对不对？
然后结合所谓的我们叫做物流网啦，就是我们的网路的、的这个的功能。
哦，不是 Seven Eleven 黑猫宅急便的物流网，
就
是网路，
就是宅急便在电在资讯系统里面跑，
他把这个量测设备带回家，然后随时有状况，这些资料就会丢到云端，然后我 call center 收到，然后我就可以做紧急的医疗照护的启动。
了解，
对，其实也就是我们从一般的照护到紧急医疗的照护，这是我们这十几年的演变史，包含我们现在 COVID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视讯诊疗嘛，
对啊，
就是快筛阳判定嘛，通通是透过那个
打开视讯，
对，可是其实那个背后有很多努力的细节啊，所以我们在这十几年其实就一直的从 1.0 现在已经变成 4.0 了，
是，
甚至一些跟旧新系统跟旧有系统之间的整合，
对，
这个整合不只是系统，还包括人习惯 的一些整合，这个东西都是蛮辛苦的事情。其实这个部分刚刚刘主任在讲的这个部分就跟台湾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是，
因为其实远距医疗包括它所谓背后我们要推动的 整体的智慧医疗，这一块特别在远距医疗这一块，其实在供应端，所谓供应端就是台湾的像刚刚讲的一些一些生理量测监视器啊，这些设备的这些电子化的设备，包括一些网络的架构，就是台湾的在资通产业这一部分的发展，其实供应端其实是非常强的，再加上即使在医疗的人员要去用这一块，医疗人员的素质要去用这一块，结合出来的供应端其实是非常完整的。然后在需求端，病人刚刚讲到的老化，病人希望，而且现在很多都是慢性病，最明显的例子，不一定每次都要看门诊才能给药，那个连续处方签就是一个例子，所以其实就医的形态在需求端也非常的明显，已经都非常的需要了，但是中间这个连结，我们常常讲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对呀，
但是另外一方面，尤其在台湾，科技也必须要符合法规，这个就是我们必须，为什么卫福部主管机关他们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都有听到这些的声音，但是定政策也不定定完了以后已在我们的社会还要再经过这些东西，如果要执行我们还有民意的监督机关等等，所以法规的部分的制定其实是花很多的时间，那这些法规的制定又不是只有定这些法规的人他有办法做的，他必须要结合在线上实际有在运作的人员，好像过去如果北医像刘主任他们有实际在这个走过这一段路的人，这样的经验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在政策制定的时候，政府官方怎么样去说服制定法规的这一些在民意机关里面被说服 的这个能够去实现是很重要，所以时间其实是时间其实是花在这个地方，口蜜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当这个问题一发生的时候就直接派上现场去做临床试验，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很多问题也没有像想象中那么多，有些是确实要注意，但是有些问题可能不像想象中要一直好像就是说纠结在那一个地方，
所以原来都是在一个模拟考的概念，对不对？然后 COVID 就忽然就出现了，老天爷马上说来啦，直接上线吧。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实现说自己真正要做风险控管的点在哪一个地方，
如果有到我们医院看过视讯诊疗的人应该很清楚，我们是不用 LINE，我们其实就用自己的系统去看诊，那我们的看诊平台其实是直接连接我们的门诊系统，所以你看完诊其实跟门诊就整个 link 起来了，你就有相关的记录，这也是今年七月通讯诊疗这个整个修法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所谓的看诊记录是要被记录起来的，
对，
是要非常严谨的、严格的，然后有病人隐私，
会有个资嘛，吼，
对，
还有病例这些问题，
而不是说，用 LINE 那你的讯号讯息到底到哪里，你的资讯在哪里？问号。所以其实北医在这一块，其实我们已经准备了好几年了，2020年派上用场，也因为这几年的洗礼，其实我们现在做的不只只是一般的视讯诊疗，我们连包含偏乡、离岛。还有国际医疗紧急救难，现在我们更发展在远洋，透过低轨跟高轨卫星做所谓的远洋渔船的一个紧急救护，全台湾应该就北医有在做这个视讯诊疗，其他都是用所谓的卫星电话做看诊，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远距医疗无限想象，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完整平台，有没有被谢委员他们评鉴过，这是够不够智慧，才可以做相关的串接。那以北医这一块，我们目前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准了。那所以其实未来，其实我们不止所谓医疗护理，我们现在连 SSS 复健这一块，我们复健运动，然后营养咨询，全部都导入在我的远距医疗平台里头。北医大体系现在也是准备要整合三院的整个系统，然后把相关的智慧再把它放进去。
二十一世纪初，就是等联合国就提出了这个 ESG 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从企业体的角度开始在谈。那但是这个东西跟我们未来医院的一个智慧医院的关系又是什么？
其实就医院的影响大概有两端了，一个是医院对环境的管理了，因为你如果医院的环境管理不好，将来再整个营运成本是会增加的。
所以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在使用电啊，就是在用电用的东西的部分所产生的那些废弃物的处理啊等等这一些，
所以我们
你就必须要有好的管理。你没有好的管理，将来可能在这个部分为了整个全球或是政府为了要维持这个环境的整个的等等这些类似减碳这些东西，它相关政策出来以后，你就必须要因应，不然你就要付出很多的成本。这一块大概不是这一块本来就是比较属于不只是在医疗，就是在其他的产业
各种产业就是环境保护。
就医疗，我们这几年会发现，大家如果有听到，其实尤其是 COVID 的时候，都在谈到面对这样的冲击。其实 COVID 对医院冲击是很大的，那就一直我们希望说，医院要在经营必须要有韧性啊 ，resilience，就是说，面对很困难的环境，你还是要像阿信一样能够撑得下去，那个叫做韧性。但是这几年我们就发现，要达到韧性。韧性有好几种，就韧性到都不能动作了，那也叫韧性了。但是就一个医院的营运来讲，它不能只有韧性。所以其实我们在医疗网的里面，国家政策的医疗网里面有谈到韧性之外，还要另外要敏捷。就一个人来讲，你要叫他有韧性，但是他已经背了很大的重担，你要叫他敏捷，那你唯一就是给他辅具。那我觉得智慧医疗就这个时间点来讲，要怎么样在环境，在 environment， 在 social impact 社会冲击底下，怎么样去治理这个医院，怎么样去经营这个医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去克服现在面对的一些困难。那医院现在常讲的就是病人的就医，就是比较老化，到医院里面，然后身体的状况就随着老化，其实会越来越虚弱，所以就医的可进性来讲，其实。在以前的可进性只是距离，现在是他有没有那个行动的能力，又变成一种是可进性。大家都知道医院现在人力是常常是不是那么的像以前那么的稳定，
血汗工厂啊，听说也是吧，
不要有时候是缺少，那有时候是新进来的人员他没有足够的经验，就是人员的稳定性没有那么高。
是，
那这个部分怎么样去帮助医院有韧性？它的辅具，我认为智慧医疗是事实可以去接，可以去帮忙的。
是的，
尤其在医疗很多的工作，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训练才能达到的。那这个训练以前就是手把手的训练，所以要人带人，所以。但是如果你有这些辅具，远距医疗的辅具，其实它都已经某一些部分的流程已经被规格化了。那规格化以后，基本上来讲，对这些，就是在熟练度，尤其是对这些新人类，他们从小就有电动玩具可以打的，那在操作这些东西的技巧，对他们是不太有问题的。但是你可以用透过这个系统来规格化他某一些的行为，他必须照这样去执行。所以这个就可以降低那个人员训练的，那个需要的时间点。智慧医疗会产生很多是过去很多人必须要到某一个年纪才能够获得的经验，他在比较短年纪轻的时候就会得到。好像以前我们常常在看那个显微镜，那个病理科医师在看显微镜，他通常要看到所谓的大师或是所谓的泰斗，在英文都称为他 Grey Beard， 就是灰胡子的人。也就是说你胡子不够灰，你大概不会有那么多的经验去成为好的病理科诊断医师。
是，
但是这几年我们并不是否定那些人的成就，而是在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胡子还没有那么白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同时具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有辅助系统帮助他。所以现在有很多诊断辅助系统，就可以帮助这些辅助系统不是凭空 生出来的，他是很多过去很多老师、很多专家、很多大师、
很多灰胡子，
对对，他们所留下来的经验，我们把它变成资料库。
哦，
那这些资料库就可以让医师、年轻的医生可以有需要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一个随时的老师。AI 在医疗上，另外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名称叫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ing System， 临床诊断临床诊断那个资源系统。
嗯，
好、哦，就是说，就像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现在有一些 X 光片，哦，比较可以先帮医师先筛过，放射科的医师，看片子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放射科的医师不可能随时常常在急诊值班啊，
是，
但是急诊科的医生他又需要马上看过这个片子去做一些的处置，
对，
那这个时候。这个 supporting system 这个资源系统就可以帮忙他先去做筛、啊、看筛出来有一些有问题的当然后面还是要请教专家、
嗯、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讲 AI 因为 AI 好像人都不做什么、
嗯、
但是其实这个 supporting system 这个诊断、资源系统跟我们讲的是说你有一个可以支援你的帮手就是我刚刚讲的辅具、嗯、在医院面对这个、整个我们把它讲就人文社会环境在巨大改变的时候、
嗯、
那怎么样维持医疗的品质甚至保障病人的安全、
嗯、
那这个时候智慧医疗确实是一个很需要去投资、关注而且要有去实际投资的一个部分、嗯、然后如果再结合上法规 COVID-19 以后发觉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已经开始可以去运用哦、那我想政府也看到这一块那这个不仅在做社区、哦、我们解决这些医院的需求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将来像南回的远 的那个
居家医疗、
居家医疗等等、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哦、当然可能不见得全部可以挪用但是基本上有一个模式出来我们就可以去做这边的一些的一些调整以后可以去做就是更驾轻就熟的可以马上可以去导入、嗯、
等于说我们南回现场除了有我们的超人医师跟超人团队之外我们还有24小时不打烊的灰胡子 AI 智慧医疗的协助可以这样讲吗、嗯、
对我们还有好几个超人可以备在那间
100多公里的南回公路有着美丽山海景色却是台湾医疗的缺口徐超斌医师默默在台东服务20年，希望可以将医疗照护及时送到病人身边，生命就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我是钟心凌，请支持南回医疗照护服务，线上捐款，请上南回基金会网站，捐款专线089-235-920，帮忙急需被照顾的长辈。
今年在7月1号就要马上上路的这个新的通讯诊疗治疗办法的这个修正哦，请问我们的远距女神啊，文琪主任，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嗯、新法跟旧法中间最大的几个差异是些什么？
大家都觉得说，哎，台湾的医疗非常的方便，
嗯，
我走出去就有诊所，
嗯，
然后在。搭一班公车过几站就有大医院，
嗯，
这么方便，为什么需要远距医疗？其实就像刚刚谢老师说的，其实整个远距医疗的部分的发展，其实它有它的需求面，包含因为 COVID-19 给我们实际的挑战，再来就是人口高龄化。那今天修法其实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医疗太方便了，所以我们有稍微被限制了，包含以前看诊的部分，医生只可以做药物调整，那这个是针对偏乡、离岛、山地才可以执行哦。之前的旧法只有五个类目，五个类型的人才可以用，比如说偏乡、离岛、山地才可以用。
嗯、
那医生用视讯诊疗，其实第一个被限制的就是不能出诊病人。
哦，第一次看的时候不能够是视讯看诊，
对，他必须是、哦、有所谓的病历等等，所以医生只能做建议调整药物，他、
哦、
是只能做他原本处方的建议调整。
嗯，嗯，
那其实这对医生来说，在某方面的专业其实可能会被限制住了。
是，
对，其实开放以前只有五个类目，现在多变成10个类目。那大概几个比较重要，我自己 catch 到就是。因为现在高龄人口，然后坦白说癌症病人也越来越多、
嗯、
那疾病末期的照护谁要来做？
嗯，
那刚刚有讲到其实现在缺工嘛，护理人员流失，其实不止护理人员，药师啊、医检师等等的流失，那我们怎样利用这高科技智慧的部分，然后去协助延缓，然后可以也让病人获得比较好的照护品质，也许可以用远距医疗。所以像疾病末期照护、行动不便还有矫正机关， 所谓矫正机关就是监狱里头的，然后这些
看守所、
嗯嗯嗯、他们也
乐界所，
对，他们也需要医疗，怎么样透过远距医疗这边去做实际的看诊协助。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接受医疗的权利，修法大概有这几个 point， 当然还有更细的啊，有机会再做说明。
不过我们直接讲个数字啊，就是当这个新的修正的这个法案推动之后呢，我们全台湾受益的民众出估就会有247万人，
对，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对不对？
如果按照人口的目前所开放的这个类别，然后再加上人口结构的改变，应该是会增加。
哦，就是我们刚刚讲高龄化的人口结构嘛，
对，
还有慢性疾病的形态。
从这个远距医疗的跟智慧医疗的不断的精进之后，跟我们南回基金会所推动的行动医疗计划，远距医疗提供的协助跟关联性一定是更密切的。
大概有两个面向是要做的，一个当然就是把医疗的提供能够做到那个地方去。另外一个部分，我们认为还是要在当地能够培养出在地的医疗人员。我们目前大概有两端做到了，一端我们把诊所设立起来，诊所的部分就是以虽然不是一个医院，但是诊所本身能够医院跟诊所其实如果充其内容应该有的医疗的内容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说规模的大小而已。那所以诊所，我目前南回诊所的成立其实是能够初步能够在医疗这个可进行部分大概可以达到一些的效果。那我们在一诊所之前，其实我们也做了，因为有比较好的护理的人力，护理的数就是一些护理师的帮忙，所以我们居护也开始在做了，而且有一些的结果。所以中间这两端现在差一个，就是过去徐医师常常也要去下乡去做的这个居家医疗的部分。那我们觉得从居家医疗这两块，一方面是有时候医师真的要到，有时候也有他的一些限制，再怎么样，那甚至如果不够没有足够的人力，其实医师也是相当辛苦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就是说一部分就是有些疾病还是需要比较后端的专家能够去协助，也就是说可能在台，我们都希望在台东南回那个地方碰到一个比较挑战性的诊断，那如何透过医师跟医师之间的沟通能够帮助当地的人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诊断跟后续的治疗。那这个部分就是居家医疗能够达到的部分。所以医疗的部分大概我们现在推展刚刚讲的就是居家的这个照护的这个部分是势必要去要完整这一块，要能够去把它实现。那这个部分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功能，这两种需求，远距的功能大概就是可以达到。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把人才留在那边是其实是需要教育训练的。所以南回为什么有一个永续共生学员，我们也期待远距医疗以后我们可以，因为医疗的东西不只是在读书或是在只是在学一些基本上的知识，他那种手把手在临床上面的教导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有远距医疗在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教育的合场，那可以让到那边的人不会觉得我到台东好像跟台北就断线了。那透过远距医疗搞不好就是跟台北在视讯或是在都在病人在做各些东西，在做医疗的连结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可以在这边去学习，而且可能要串联很多专业的团队，远距本身就是一个平台。那这个是我就觉得南回为什么我们也一直急着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能跨出下一步。那可能这个将来对甚至南回在建构当地的一些主要服务的一些结构体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东西考虑进去。
以前我们都在想说很多南回是不是需要，是不是很多退休后的医师啊才有空才有机会能够来南回服务。可是刚刚听谢老师这样讲啊，其实越来越年轻不要担心，因为有很多灰胡子银胡子的 AI， 我们的所有的整个智慧医疗的这个资讯跟教育跟甚至是我们实际实习见习甚至是操作面，都可以因为远距医疗的一个进步能够加强了我们这些新力军在我们南回县地去做医疗服务的时候，
对，他可以运用那个知识累积的那个效能。因为说实在退休以后即使再有热情那可能在偏乡离岛做驻地医疗可能是可以的，但是要上山下海 可能年轻人还是比较有效率啊。但是你怎么样让他去上山下来的时候，后端跟这些有这些有经验的医师、有经验的医疗人员啊，能够去做一个连结啊，那这个也是远距其实可以发挥的功能所在。
上上月那个本一我们的远距女神们还有团队哦，才到我们南回诊所来做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真的就是近距离的远距医疗的一个
测试
吧，可以这样讲对不对？那就跟其实已经有点超乎徐医师原来的经验的想象了哦，所以在他的认识里面其实应该是包括最大的重点应该在这个视讯会诊，就是两端的医疗人员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零距离的视讯方式，然后沟通那个在专业上治疗上面的一些资讯，然后甚至就是让我们徐医师，虽然他是急诊科嘛，可是我们有这个远端的这个不管各科各其他专科的医师的加持跟帮助之下呢，他可以在第一线上为病人提供最直接的，
不只是一个超人啊，是另外有一个那个什么团队，那个
无远佛界
特工队
英雄联盟，
对，很多英雄联盟，
对英雄联盟的概念，在徐医师在我们新春开始的第一集节目里面啊，他讲了一段话，其实我到现在每次想到都还是有点心疼。他说，当然因为徐医师现在健康情况比较有一些挑战嘛，他的鼻咽癌的状况是还在一个治疗当中。可他竟然在那一次跟我们分享他心情的时候，他说其实我现在最大的恐惧并不是死亡，最大的恐惧是我的医术已经追不上时代了，就是日新月异的这些医学的进步，我现在的体力跟我现在的精神能力都可能来不及学习，我最大的恐惧是我没有办法再治疗好我的病人。但是我觉得今天这集呢，就是一方面要让我们的超人医师放心，就是我们全宇宙都来帮忙了，
还有一个任意门可以进去
哦，任意门的各种各方的那个英雄好汉都可以透过这个远距医疗的任意门来协助我们在南回地区真的第一线上的医护人员，能够更帮助到我们的乡亲，减轻他们在健康身体上面的一些苦痛。文琪主任那天来到南回诊所啊，对，然后实际跟我们做一些这样子的视讯的操作之后，你们在这个团队上当天之后的一些讨论跟想法。
我觉得未来我要做的不是只有感动而已，其实我们要把感动化成力量，那透过七月份的通讯诊疗的修法，我们可以获得实质的健保点子的给付，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大的
动力。真的，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为什么
面包还是很重要？
是啊，是啊。
为什么当下会说，我就跟徐医师他们说，我一定要跟你们接地气，我要跟着你们去看居家照护、医疗等等，是因为
现场是什么样子？
对，然后他有什么样的需要跟需求？那确实，我们像以前就是利用平台做所谓视讯会诊。那一次我是直接把所谓的 IoT 的这些设备都带去
上路之后，对于南回地区，尤其是南回我们南回基金会推动的医疗部分，在这的差异在哪里？
原则上其实当初只有应该只有金凤乡跟达人乡符合所谓的全民健保远距医疗给付计划。那在七月之后整个大开放之后，我们大武乡这边的民众，然后在我们在做视讯诊疗，
大武乡、太麻里乡都可以了，
对，也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南回基金会来说，其实是很大的福音。
就南回四乡啦，对我们南回基金会推动的医疗服务里面，就这个
不管是山地或是平地乡，都可以去执行，可以去执行，而且可以拿到健保的给付。
对，所以对医疗机构来讲，也就可以没有那么吃力。对，当然我们南回基金会是因为真的是社会大众点滴的爱心哦，支持着我们所有的服务的推动。但是如果今天在政府在能力的范围内够提供更多的资源的话，其实也是减轻了不管我们执行单位或者是最直接的我们人民的这些看病就医的一些负担，
那个资源是可以更强大的。
而且是一个医疗常态的执行这样子。 北医这样的发展，我们就发现啊，就从单身的语言的沟通，医生跟医师语言的沟通，可以再透过中间一个媒介，就是啊这些辅助影像啊等等这些系统，在同样一个这个上这个影像上面，大家去做讨论、啊、那这个东西对诊断其实我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接下去，它又可以啊，慢慢将来可能可以去做一些动画啊，就是影片，不是影像，就是影片。那影片对于我知道在医疗的部分、处置的部分，有时候，某一些的部分是要让病人有可以去遵循或是学习的一些的。一些资讯包括影像的提供，就是要有动作怎么去做，怎么样去、甚至连吃个药怎么样去吃、要注意什么事项，
其实跟复健或者跟这些事更有关系的。
所以就会发现，就是从刚刚刘主任的分享，我们会发现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不只是我刚刚听起来了，不只是在结构跟流程上的成熟了，在它的 outcome 就是在结果面的成熟，也慢慢已经可以看出一些哪些东西是已经可以做出的，会做的比较完整，跟现场的医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但是从这里面我们也反过来讲，还只有这样子去看到目前还有哪一些的限制。从事临床的人员最大的收获，我常常讲就是比那些在学校教书的老师，纯教书的老师，我比他觉得比他多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哪些东西他的 positive 在哪里，但是同时知道他的 negative， 就像我们在写论文知道他的限制在哪里。那这些限制就成为我们下一步要去发展要去克服的重点。将来还有大家都会听到所谓的个人医疗，那个人医疗就是我们都准备好要去这一套要去做了，但是病人就是有不同的差异。那这个部分如果最后能够做到很好的部分，就是甚至连个人的差异我们都可以去满足他的需求。那这个就以目前智慧医疗在后端最后的有关演算跟判定的这个部分那个其实是可以再继续化为功能，
有点像量身定制的一个医疗。
对对对，那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有实际走过了以后，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成熟的部分就继续去推广，甚至可以就优先推广到南回那一个地方。像北医它比较有系统的在发展，有很多的专家就可以持续去克服这些的问题，那就不断的有产品产生，能够到第一线去加惠在任何地方的病人。
所以这样听起来，以前一直在讲我们南回偏远地区啊、弱势地区啊，但是有了这个智慧医疗跟远距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反而我们这个偏乡未来可能是一个更先进的场域，让我们的智慧医疗能够实践跟见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地哦。所以一个翻转的角度可以去重新看待南回。
有时候不见得跑在后面的永远就没有办法帮他跑到前面。
对啊，
搞不好我们现在新的东西进来，我们用到的是最新的东西。
远距女神补充一下，
远距女神请补充。
其实我觉得我们北大体系，其实我们人才也够了，资源也够了，其实最重要就是如果我们要发展所谓的全球永续的话，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必须要负起所谓的社会责任跟社会共荣。这个整 COVID-19 这样下来，我们用视讯诊疗，我们有自己推估了一下，其实用透过视讯诊疗，其实我们这两年多换算，大概我们可以换算，大概我们可以减少了5座大安森林公园的碳排在这两年。所以未来假设我们为了要让全球永续的话，我觉得远距医疗是值得推展跟推行的，尤其在所谓的偏乡山地离岛的地区，也希望说未来徐医师有很大的超人特工队可以做协助。
一定没问题，谢谢。我们的英雄联盟马上已经组成了，因为今天已经有女神到了嘛，对不对？ OK，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远距女神刘文琪刘主任，还有我们的谢文祥谢董事马萨鲁。
翻过层层的高山，飞越无尽的海洋。
从台东到屏东这条南回公路上，有一间超人医师加油站，24小时不打烊。我们在这里与你分享南回公路上的故事。本节目是由医疗财团法人南回基金会制作，我是柴油小姐阿南，
我是宝赖，
我们下周见，加油加油。